治之命第十七集，神的主权。有些人认为神的主权就是神的善变，神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，他一会儿要这么做，一会儿要那么做。他们对神主权的定义是，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主意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神，他是主，他永不改变。又有人问，那么神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？好吧，他不能撒谎，对不对？他不能犯罪，他不能引诱人犯罪，你明白这一点？人被试诱，不可说，我是被神试诱，因为神不被恶试诱，他也不试诱人。雅各书一章十三节。所以，他不会引诱你犯罪。还有几件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，但你知道，显然他不能强迫你做十一奉献，只是顺便提提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主权是什么。从侧面来看，我只是读这部分定义。这里说，主权是指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他对所有受造物拥有绝对的统治权。有些人教导说，因为神是至高无上的，所以他可以选择随心所欲地统治人类，不管他们是否拥有什么正当权力。他拯救了一些人，却诅咒了另一些人，这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。我们已经多次证明，神不是那样的存在。好吧，我知道有些人认为那就是神的所事和所作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神预定某事和神预知某事是有区别的。因此，神不是呼召某些人得救。我说得救，只是以得救为例。真正的得救包括医治、释放等等。一个真正的得救包括神与人交往的所有方面，即完全的救恩。我要回到我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。神在创立世界之前，已经知道亚当会堕落，所以才会预备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。启示录十三章八节。所以他预知未来，他知道整个过程，他知道每个阶段的结局以及最终的结局。我的意思不仅仅是暂时的结果，他可以越过最终结局并回头看每段结局，这就是他可预测的距离。当他审视人类，审视所有曾经生活在地球上以及未来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时，他没有挑选一些人得救，一些人不得救。他没有说，我要救你，你上天堂，但我不会救你，你要下地狱。就这么定了，没有也许和但是。不是这样的。他所做的是越过时间，他预知谁会接受耶稣的牺牲，看到了谁不会。他呼召了所有人，他给了所有人得救的机会，但他知道谁会拒绝。他从创世之初就知道了一切，所以神主权的观念，甚至我们所说的预定论，不是神预定拣选，而是神预知，这就是区别。搞清楚这个区别，你就可以平衡地看待阿弥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了。一个强调自由意识，另一个则是铁板钉钉的宿命论。从技术上讲，如果你真正研究过这两个，你会说这两个都不准确。现在认同阿弥念主义的，通常比大多数加尔文主义更能说明问题。有趣的是，当19世纪现代五旬节运动开始时，几乎所有经历灵浸的圣徒都是阿弥念人。他们大多数来自以约翰·卫斯理为代表之卫理公会的一个分支，所以他们更像阿弥念人。乔治·惠特菲尔德与约翰·卫斯理既是朋友又是对头。乔治和约翰之间争辩非常激烈。我不知道铁杆加尔文主义者是怎么想的，反正他们就是来来回回的辩论。我看到一则故事说，有次人们问约翰，你认为你在天堂会遇见乔治吗？ 他说，不会，我认为不会。人们接着问，你不认为乔治得救了吗？约翰回答，我没有那么说，我只是不能确定是否能看见他，因为他与宝座很近，而我离得很远，所以我可能看不到他。这表明了他对他的高度评价，即使在教义上他们是对立的。这也表明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教义，但仍然可以彼此和睦相处。今天的人们需要学习这个，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，但仍然是文明的。无论如何，神预知谁会谁不会，他没有预定。他说，我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，因为我已经预见到了。他的预知并不等于他预定，预定的意思是他选择他，决定了他，而预知的意思是他知道结果会是什么。这就是人们会搞错的地方。我们也同样会搞错，神说有善功是命定我们要去做的。现在请注意，这并没有抹杀预定，但他说的是，如果你在基督里，神预定了你应该做的事。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做这些事，而不是敷衍了事，甚至视而不见。有道理吗？这很重要。前面说过，大多数五旬节圣徒是阿米念派，他们相信自由意志。说到加尔文主义，回溯历史，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，有位叫查尔斯·芬尼的人。查尔斯·芬尼是非凡的，他可能是我最喜欢的神学家。我喜欢威廉·布斯、约翰·卫斯理、查尔斯·芬尼，他们都是坚实可靠的信徒。问题是，查尔斯·芬尼是一个典型的加尔文主义的公理会教徒。他在加尔文主义熏陶之下长大，原是一名律师。尽管他去过长老会，并且是其中的一份子，但当时根本没有得救。当他从事法律工作时，他发现大多数参考资料都可以追踪到圣经中的摩西律法。他觉得，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都以摩西律法为基础，那里面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为了成为一名更好的律师，他决定研究摩西律法。于是他开始阅读圣经，并以此得救。他意识到神对他的召唤，于是他走出办公室，进到一片树林祷告，神拯救了他。根据他自己的说法，他同时领受了圣灵的浸。从他的回忆录你可以读到，他说他曾发出一些他不懂得的语言和呻吟声，他甚至不知道如何称呼他。从技术上说是灵的洗礼，他提到是受能力的洗礼，并且指出受能力浸唯一的目的是给你能力去做见证。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说，我再也不做律师了，我现在是耶稣的律师，我是主的仆人。于是他辞去了律师的工作，成为了一名传道者，开始上街向人们见证，每天至少为主赢得一个灵魂。这就是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做法的出处。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每天为主赢得一个人，否则就不上床睡觉。查尔斯·芬尼边学边做，根据圣经中的摩西和新约福音，他发现他所受教的加尔文主义有明显的缺陷，于是他转而倾向于阿米念主义。对比预定论，他选择了相信自由意志。查尔斯·芬尼是美国历史上曾带来最大的复兴，在最艰难的时刻维持了最长久的复兴。他有最完美的系统神学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你可以从中看出他是个律师。他会把你逼到墙角，我的意思是，他是如此具体，论点如此清晰，使人无可推诿，非常惊人。无论如何，他开始四处奔走。当时加尔文主义盛行，几乎每个人都是加尔文主义者，每个人都相信如果是神的旨意，他会来救我，如果不是，我也没辙。如果我不是命中注定要得救，那么我去不去教堂都无所谓，反正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 所以我也没什么可做的，只要主愿意，他就能做到。这就是那种思潮，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。于是他每到一个地方，就会告诉人们，听着，不是你不能得救，而是你不会得救，因为你已经将自己的意志设定为与神的意志对立。他问，你们如何证明拯救你不是神的意愿？人们对此没有答案。你们说，如果神想拯救我，他就会拯救我。这句话的背后就是你们拒绝神的呼召。当神伸手拉你的时候，你没有回应他。他说，所以不是你不能得救，而是你不会得救，你不会归向基督。与我们现在做的不同。他说，如果你想得救，你真正关心自己灵魂的归宿，那么会议结束后，我会在隔壁的房间与你见面，我们将讨论你的灵魂问题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人们开始挤满了隔壁房间。后来他在他的会堂中间放了一把椅子，被人称为热门座位。他说，任何时候，如果你关心你的灵魂，就请上来坐在这把椅子上。人们纷纷被他所宣讲的内容折服，然后他们会走上来坐在椅子上。只要有人坐上去，他就会停止礼拜，并面对面解决问题，引导他们归向基督。等问题解决，人们回到座位后，他会接着继续讲道。再有人上来，他又会停下来服侍这人。他们就是这么开始的。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祭坛呼召的由来。在此之前，甚至没有祭坛召唤一说，是他发起了所有这些活动。你猜怎么着？他因为制定了宗教团体所谓的新措施而遭到了抨击。他们非常反对的新措施是，在会议中放一把椅子让人们来坐。哦，太可怕了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他遭到反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，他用普通话与人交谈，他不说所谓的高级英语，也不说高等教会人士的术语，他不说国王钦定本标准用语，也不说特定的语法等等。他是个律师，他说话像个律师，他讲道时经常会据理力争，他为道争辩，他像处理案件一样陈述理由，然后他说，现在这里有谁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？有时看到没有人动，他就会说，根据你们无动于衷的反应，我认为你们默认自己现在的状态，就是你们与神之间关系的最佳状态。所以，如果今晚你们死了并且下了地狱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人们立刻表示反对，说那不是自己的意思。然后他说，但你们没有任何表示，你们没有表明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。他说，我给了你们机会，如果你们不抓住这个机会，那么很明显，我只能判定你不想与基督共度永恒。人们这下才醒过来，纷纷接受基督归于神的国。这就是事实，芬尼为他们打开了大门。如果你想得救，你就可以得救。当人们发现神并没有阻止他们得救时，他们开始成千上万地拥入神的国。他在他所到的城镇燃起了最引人注目的真正的复兴活动。复兴开始时，与他一起工作的纳什神父会先行进去那个城镇，他通常会租一个房间，那时可用来出租的房间都在酒店楼上。那时神父先搬进去为复兴祷告，到处走祷，找出当地的宠物教义，他称之为找到人们藏身的岩石。他说，我的工作就是找到那些岩石，并摧毁那些岩石，让你毫无借口赤身裸体地站在神面前。然后芬尼会来到镇上，到街上倾听人们的谈话，了解他们的信仰，然后挖出他们的宠物教义。当他布道时，他会炮轰那些教义，找出那些教义的错误，证明他是错的，然后说，现在你们在这一点上错了，还有多少错？ 它会扭转人们的观点，然后人们就会得救。当人们开始得救和复兴时，就会真正开始获得动力。复兴已经影响到宗教，并转向俗世。酒馆老板开始把他们的小桶威士忌带到街上，敲掉他们的塞子，让酒流到街上，直到流干。在他去过的许多城市，酒馆都关门了，警察、治安官、法警都没事可做，因为没人犯罪，太神奇了。我们想要同样的结果，但我们寄希望于政府，而道德是无法立法的，没有任何法律可以改变人们的内心。改变必须从内心开始，这就是复兴的源头。他们当时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人们对神的主权之错误认识。他们针对这点发出强有力的宣导，致力于扭转人们“我没被拣选，我无法得救”这类的思想。我们回到我在这里所写的内容。就权力而言，人们普遍认为神有选择，可以摧毁任何有自由道德的个体，不管他们是有罪还是圣洁。但他不能这么做，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。所以你们要记住，当你们说神做了这件事，他没做那件事，或者说他应该做这个，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等类似的话，这样看待神的人，他们不记得神会做正确的事，但神是公正圣洁的神，他是圣洁的，是最纯洁的圣洁，是最纯洁的存在。神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与他的这些本性相匹配。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，我记得是亚伯拉罕说过的一句话。他说他确信天地的主会做正确的事。人们问，为什么他不拯救罪人？他确实拯救了那些不想再成为罪人的人。但如果罪人仍然是罪人，他无法让罪人与自己和好。马太福音5:48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完美的神就是完美的，他要完美，只能接受完美。你说，等等，我是不完美的。但耶稣是完美的，他期待你进入基督，他接受耶稣替你成就完美。首先完美你的灵，然后他希望你更新你的思想，管理你的身体，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，无可指摘。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犯错，但作为一个公正完美的神，神知道人会失败，神知道人会亏缺他的荣耀，所以他必须在这一过程中为人开辟一条道路，使人在走岔路后，只要跟随神计划的步骤，就可以重新回到他身边，得到洁净，恢复完美，达到完全。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仍然被认为是完美的。所以神没有要做某事，或者应该做某事等等这些想法。我们必须记住神的所事和所作，他是完美的，他只能接受完美。所以他必须命令我们要完美，但他知道我们是什么，他知道我们有时会失败。如果我们失败了，他必须允许我们有办法得到完美或恢复。阿们。但是失败不应成为你的生活方式。这是现在几乎已被教会淘汰的教义之一。但在过去，我说的是1900年早期，这是主要教义之一。这很有意思。如果你回去研究一下，比如阿苏萨街复兴，看看威廉·西摩所宣讲的教义，你会发现这些教义有非常具体的内容。你今天甚至完全听不到这些，比如救赎的一部分包括偿还，我们现在听不到任何关于偿还的信息。你现在听到的只是来找耶稣，他会治好你，他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美好，他会让你成为本月最佳员工，他会让你变得富有，他会。你听到的都是这些，但在过去， 偿还的概念是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你得救了，你要为你所做的错事有所补偿。这不仅仅是向神偿还的问题，也要向人偿还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偷了东西，就必须回去把钱或其他什么东西还回去。这表明你的内心已经改变。我们今天听不到这个，现在人们怎么做？有人想得救的话，就请举手。现在大家闭上眼睛，低下头。哦，我看到有人举手了，赶紧放下，免得被人看见，不想让你难为情。这就是教会现状。我记得大卫·威尔克森曾经告诉人们，我不会让你低下头并闭上眼睛，因为不应该有匿名基督徒，你必须在人面前承认耶稣。他说，耶稣为你挂在十字架上公开受辱，你应该在人们面前公开承认他。如果你不能在这些支持你的人面前承认耶稣，那么你在反对你的人面前如何承认耶稣？几乎可以肯定你不会这样做。属灵力量的建设应该在得救之初就开始动工。另一个教义，你们今天不常听到，一般称为成圣教义。成圣的意思是从罪转离归向神，不仅仅是停止犯罪，而是从罪中分别出来，并分别归神，之间没有中立的领域。早期有两位代表人物传讲成圣的主题，一个叫查尔斯·帕勒姆，他是五旬节运动的创始人，于1901年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展开了五旬节运动。后来又有一个名叫威廉·杜勒姆的人，在1912年左右出现，一直到1927至1928年。这里有帕勒姆和杜勒姆，是两个不同的人，从不同的角度传讲成圣的教义。帕勒姆宣讲的成圣是，当你得救时，罪就会在你的生命中被杀死，对罪的渴望也会被杀死。现在很多人会来到祭坛前，做所谓的彻底祷告，他们会一直待在祭坛前，直到对死的渴望被杀死。他们来到神面前，把他们的罪带到神面前，他们待在那里默想和祷告说，我不想犯罪，我厌倦了罪，我想摆脱罪。他们待在那里，直到他们认为自己身上的那种东西被打破了。通常它集中在他们已知的、曾参与的或自己意识到的罪上。他们相信一旦那个明显的罪被打破，其他隐藏的罪也就被打破了。他们相信一旦那个明显的罪被打破，其他隐藏的罪也就被打破了。现在有些人甚至称之为圣灵的洗礼，这不是他们所指的，他们指的是成圣。帕勒姆教导的是即刻成圣，杜勒姆宣讲的是渐进成圣。真相是在即刻成圣和渐进成圣中间，但很多人往往走极端。即刻成圣派认为你重生后就与罪完全了断了，你想要摆脱罪，你已经摆脱了罪，你背弃了罪，你已经悔改了，这意味着你已经悔改了，不需要再悔改。换句话说，你已经背弃了他，而且你不会再回头犯罪了。怎么知道自己有真正的悔改？你不会回过去犯罪，如果你再犯，就说明你没有真正的悔改。书架上有本里克·伦纳写的悔改，非常棒的书，它涵盖了悔改真理的各个方面。所以帕勒姆宣扬的是瞬间成圣，换句话说，他认为你生命中一个点从罪中获得了自由，罪被打破了，罪对于你来说已经死了，现在你完全可以向着基督而活。现在我们来看杜勒姆的渐进成圣派观点。他相信，是的，你得救了，因为你得救了，所以随着你的进步，你的罪会越来越少，直到接近某处你生命的尽头， 你从未停止过犯罪，但你的罪已经少到几乎不犯罪了。记住这两个论点，一个叫渐进成圣，帕勒姆宣讲的是即刻成圣。帕勒姆认为得救是瞬间的，所以成圣也是瞬间的。成圣的意思转离罪归向主，所以你能够瞬间悔改，来到基督面前，拒绝撒旦，拒绝罪，远离罪。根据帕勒姆的说法，你能够瞬间成圣。即刻成圣和渐进成圣之间的真相是，当你重生后，你学会了憎恨罪，你远离了罪，你不想再犯罪。如果你犯罪，就会感到困扰，你就想摆脱罪，所以你会回到神的身边承认犯罪，他洁净你的不义，你得到洗净，继续前进。现在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并不是说你犯的罪越来越少，你一开始犯了很多罪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犯的罪越来越少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你从消极的角度看，它看起来是这样，但如果你从真实的角度看，你看到的是，你变得更像耶稣，更像耶稣，越来越像耶稣，所以你越来越远离罪。所以这不是一件事，以前罪可能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但是当你重生时，你已经与罪恶分离了。罪就是错过真正的目标，得救后你会越来越远离错误的目标，你无法再习惯性的犯罪。这就是我们之前从希腊语字面读到的内容，所以它不是一个渐进式，不是越来越少犯罪，而是越来越像耶稣。目标是要看起来像他，而不是哦，我不要犯罪，千万不要犯罪，哦，我又犯罪了，我得重新来过，别犯罪，别犯罪。不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有一个过程。问题出在我们应该专注该做的事，这样就没有时间做不该做的事。无聊杀死的基督徒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多。为什么？他们感到无聊，他们开始四处张望，于是逐渐陷入罪中。这就是大多数人回头犯罪最主要的原因。为什么基督徒感到无聊？因为教会告诉他们，你不能行公义，你必须等到有人引导你去做，你必须等待一句话，你必须有预言印证，你还不能就这么为基督做工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坐着，他们想为基督做点什么，但他们被告知他们不能，所以他们闲坐，他们感到无聊，他们开始四处游荡，很快他们就会陷入罪孽。因为他们感到无聊，所以又被罪纠缠。但如果你忙着做工，你就没有时间去干傻事。相信我，有足够的工作让人无暇犯罪。但大多数人并不想做工，他们只关心不用下地狱，能上天堂就好。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些？因为我想让你们意识到，教会从早期发展到现在，已经偏离了很远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我们必须对此有所恢复。而问题是，教会做的事通常要比世界落后好几年，甚至十几年。你说，这不是一件事好吗？不，不一定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的现状是，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在看为罪的，十年后就不算是罪，因为人们对罪越来越麻木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我们对此没有明确的教导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。耶稣从来没有降低标准，他不但没有降低标准，反而提高了标准。事实上，他把标准提高到如此之高，以致人们没有他的灵就无法达标。但你有神的灵，你就能达到，你明白了吗？目前你看到的是，当那些负责人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别人听命于他们的人，我们不会称他们为牧师，也许他们会做所谓传道或做其他什么事，但当人们，特别是当领导者无法摆脱罪恶时， 他们就会开始降低门槛，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在门槛之上。既然达不到基督的门槛，那就私自降低门槛，降到自己能达到的门槛以下，这样他们就高过门槛，自我感觉良好了。这就是所谓恩典福音的门槛。人们无法摆脱罪，不愿摆脱罪，离不开罪，太享受罪中之乐。但人在教堂想与神和好，所以他们宁可为自己降低标准，而不是达到神的标准，离弃罪，面对神，把他们生命中的东西去掉，在神面前圣洁的行走。所以现在的教会已经没有行在圣洁里这种语言了。圣洁不是我不能做这个，你不要做那个。听着，如果你采纳今天人们所宣扬的恩典，你就不需要圣洁，它消除了对圣洁的需要。但神没有消除圣洁，也没有消除对圣洁的需要，相反，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成为圣洁并保持圣洁的道路，并且告诫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，不是吗？所以他期待我们圣洁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要圣洁，他要我们圣洁。很多人认为自己在灵里圣洁就够了。不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，弟兄们，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，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。全然圣别，包括你所有的部分，灵魂和身体全然献给神。你要把身体献给神，让它成为圣洁，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。基督信仰不是说你可以犯罪，但神的恩典仍然会带你去天堂，这不是恩典的结果。如果你相信这一点，你就在妨碍神的恩典。保罗多次提到这点，现在明白了，我不是来来回回地说，下回我会做得更好，哦，我冒犯了吗？是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又犯罪了。我有次在家里饭桌前谈起日前去探望爸爸妈妈的事。我父亲是以某种方式长大的，在吃饭之前他会做一个饭前祷告，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类似所谓的主导文形式。他通常会说，天父，请赦免我们今天所犯的罪。那时我已经开始进入事工，我问他，今天你犯了什么罪？他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，你不是在求天父赦免你今天的罪吗？你今天做了什么有罪的事儿？他说，好吧，我不知道，我想自己肯定做了些什么，但我不一定要知道做了什么。我说，好吧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就不能真正为此感到抱歉和悔改。我说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经说，圣灵来就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自责。如果他没有提醒你，你为什么要提醒他？他说，嘿，我在亨斯维尔的沃尔斯监狱工作过，我担任惩教官时，那里的罪犯之间有一个很强的说法，永远不要给某人一根棍子来打你。我说，对呀。然而人们就是这样与神相处的，他们老是把一根棍子递给神，自己讨打。神啊，赦免我的罪。什么罪？就是上次那个。神说，你上次不是已经悔改了吗？你已经离开了那个罪，你已经转向神，现在你又旧事重提。因为人总是活在一种罪的意识里，时不时就会跟神提起过去犯下的罪，神都抹去的往事，你为什么要提起它？我的意思是，这只会让你与神进行的任何对话都变得沮丧，对吗？但整个想法是，你要离开罪，转向神。现在回到神的主权，这是我一开始想要讨论的内容，我们已经涵盖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。现在来到最后，我从刚才停下来的地方把它读完。 因此，既然他的品格是绝对圣洁、公正和无可挑剔的，他就不会滥用他的权利，除非是为了受造物的最高利益。他甚至不想滥用他的权利，因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公正的。这一切都在经文中。所以，神的主权是真实的，但他不会选择用它来伤害人。他赋予所有的自由道德主体在所有事情上选择对错的自由，并要求他们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他是造物主，是万物之灵，但他也是仁慈的、怜悯的、公正的、慈爱的、善良的，对所有人都充满同情。他不愿任何人遭毁坏，乃愿人人都趋前悔改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。就在那里，这句经文有力地反驳了救赎预定论的观点。他不希望任何人遭毁坏，他不会选择让任何人灭亡。接下来我不会全读，争取给你们这份资料的副本。下面有几段关于神主权的信息，但没有任何一篇教导他曾在任何领域滥用权力。他致力于所有人的最高利益，并承担祝福所有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之人的责任。这就是主权的基本定义。当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我还会向你们展示属灵原则的实际应用。我会告诉你们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知道我被呼召进入这个事工。我会把它与神的主权联系起来。我本来没有计划那样做，但当我分享这个主题时，神提出改点，所以我会照做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。